大家好，欢迎收听两个柏林人，我是呆豆，
我是玲玲。哎，我跟你说，我最近看了一个，就是那个我们朋友的朋友，他有在拍那个 YouTube 啊。
哦，你说那个日本人哦？
对，我之前有去跟他吃过一次饭，你记得吗？因为他有在拍 YouTube， 就有时候有在看他的片这样子。他上次最新的片啊，居然是他好像疑似中了就是新冠肺炎哦。
什么？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那个热线，然后就问他说那现在要怎么办。然后那个热线他就里面拍的过程就是什么，他就打电话去那个热线的人啊，就跟他讲说哦，那你的症状是大概怎么样，就是问询问他一下他现在怎样的症状，跟他接触了什么人这样子。后来那个人就说好，那我觉得你要做一下检测。他就说那我等一下会派人过去你家。然后过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嘛，然后就真的他说有两个人就去他家。
好有效率哦。
对啊，还蛮快的耶，我没有想到。然后他们好像就先把他就是一个那个 test kit， 就是把那个测试的那个一组东西放一个塑胶袋里面，然后挂在他的门上。
哦，所以他们也没有进到家门，就是他就是放在那边，
没有，
然后教他怎么做这样。
对，然后他就放在家门，然后就按他门铃之后，他们就退到差不多两公尺或者一公尺的楼梯下之类的吧。对对，要保持距离。然后那个日本妹子呢，她就开了门之后，然后那两个人就跟她讲说你现在要把什么东西拿出来啊，然后往你鼻孔插啊，然后转一圈啊，然后她就都把这个拍出来，就是她怎么做那个测试。
你刚刚讲的那一切她所有都有录下来哦。
对啊，因为她就是个 YouTuber，
所以她不怕死，她就是其实比较想要让大家看到这些事情。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你要想象你一次你自己感染，然后你还开始就开镜头然后拍，可能
对
化妆吗？
有哦，重点就是他的妆法他的妆法完美，
他完妆接受检测。
对，然后他就说什么啊，因为他早上有拍了一下片这样子。然后我想说你不是在头痛跟发烧吗？然后 anyway 反正他就是因为他就觉得他还蛮不舒服，他就觉得他应该要做一下检测嘛。所以后来那个人就教他要怎么弄，他就弄完之后他就再把那个塑胶袋关起来啊，然后挂回去他门把。然后那两个人好像就在关门之后再过去拿那个塑胶袋然后再回去检测。然后就跟他讲说几天之后他就可以知道那个结果这样。
啊，几天过后了吗？
有。然后后来我又再看了一下他的影片，他就公布说哦他是阴性的，所以他没事这样子。
哦，我觉得一定是假的。
对。你好会
他一定是为了冲点阅率。因为那个日本的 YouTuber 他也是我室友的同事啊，以前同事啊。因为他们已经
有，对
他之前就有拍一个影片，那个影片是他在镜头前面哭的影片。他哭完之后他隔天他更新的影片，他隔天就很兴奋的跟我室友说哎，那个我昨天哭的那个那影片点阅率超级高的，他就很开心。
哦，他说好像是那个是在讲他在那边哭说哦他有可能要被辞职了这样。
对，然后我室友还安慰他，可是过了几个月就是被辞退的不是他。
结果是你室友得了。
对，但是我室友值得更好的公司。我觉得对啊。
我也这么觉得。
跟你讲可是很好笑，他就是你不是跟我讲这个他的这个事情吗？刚好前几就是你跟我讲他在拍这个他可能疑似他自己感染的影片的时候的前两天，我还跟我室友我们去那个亚超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他。
哦，然后呢你没有跟他说话吗？
没有啊，就是因为我室友他可能因为已经离职了，所以可能觉得打招呼会有点尴尬。可是我本来就很想要见到这个人的那个本人，因为之前有看过他。
哦，这是你第一次看到他哦？
我就第一次看到他我就好想过去，然后我就问我室友要不要，他就说不要。想，然后后来我听到说就是他可能有疑似感染的时候，我内心就想说啊，好加载
哦。真的，你们现在
原来疏离的有这么大的好处。故意不打招呼原来就是救了我一命。但好啊，他也没有感染。
但是你知道我看了他的影片之后啊，我就感到突然其实有点害怕。欸，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人也算是我认识的人。
对，
然后因为我目前身边我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他们是有被通报啊，或是他有被隔离，就是会有被确诊为就是真的阳性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啊，如果他真的被确诊我真的觉得开始有点害怕。我就觉得假如是那个例子就很近在咫尺，我就觉得感觉蛮可怕的。
那如果我感染了你还会跟我见面吗？
我就会怕死啦，我就开始不停消毒。我想说我们见面那么频繁的，我想说啊，那我在差不多14天之前应该有见过你吧之类的，我就开始消毒。
哦，开始算这样子。
我应该很害怕，然后假如说一有咳嗽我就可能就会怀疑我自己现在是不是中了之类的。对啊，你不觉得就假如说身边的人如果有的话、你就会开始真的很有那个警觉心，就会开始有点紧张、然后你就有点小咳嗽，会有点这样流鼻涕，你就会觉得 Oh my god 我是不是要得了这样子。
对啊，
对不对？
对啊。但是
好啦，那我来问一下，假如说如果你真的现在有疑似症状的话，你知道该怎么办吗？
嗯，我不知道，打电话打热线专线吗？
对，那你知道打什么几号吗？
就大家都到时候 Google 就好啦、
不给我一点就是发表的机会，可恶。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号码是116117，你知道吗？
不知道。
而且那个就是可以打电话，就是可以咨询你的症状之外，就是假如说是一般情形的话、你也是可以打这个电话，然后会有医生他有可能可以来家里看你。
哦，所以那个日本妹子就是打这个电话、
他好像是打另外一支。
嗯，可是
但是就是这两个都可以，就是最普通的就是116117跟另外一支 hotline 这样子、那个就比较长，我就没有背啦。但他们现在因为就是想要尽量减低医院负担嘛、所以他们基本上假如说他听你的症状是轻症的话，他们基本上他就会建议就待在家。
对，因为现在德国的防疫策略是轻症在家隔离、然后重症送医院治疗这样。对
对对对、就只有假如说像是警察的电话跟消防局的电话都是只有在非常非常紧急的时候才可以打、你知道是几号吗？你一定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你不是知道很多什么法条，什么像警令从 base 在哪，从哪个法源来的啊？你不知道那个警察局要打几号哦？
对，我就是你知道对知识这东西我比较关注，然后对我自己个人生命不关注，但没有生命也没有知识了。
警察局你知道吧？
112哦，110
？No， 是110。
哦，110，那不就是跟那个救护车是一样的，是吗？
也是可以打110啊，
就什么都可以打。
消防局好像可以打112。
嗯，好。
对啊，然后反正就是他们就是现在就想要把流程可能弄得比较简单一点啦、就是如果你要通报的话，就是最主要是打那两支就是热线这样子。然后我之前有听说就是这边的医院 Charlotte 嘛、他就是有一个还蛮不错的 app， 就是可以让你自己就回答一些问题，然后来看看你是不是有那些疑似的症状这样子。
你是不是做完那个 app 上面的问题你之后你还可以得到一个 QR code？
对对，
之后你拿着那 QR code 你就可以去医院，或者你去找家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扫描。
哦，对，他们可能就不需要经过太多的跟你沟通什么、就问
你怎样。我觉得这个对外国人还蛮好的，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有些人不会讲德文，德文不通啊，然后你就可以做这个检测，因为他这个好像有英文版的，那 你就会把你的身上你的症状，那你就不用透过讲话去告诉那个医生，他们就可以直接
好像还蛮方便的。
对，
好像他只有26个问题吧我记得、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好像还不错。
对，
如果有一次症状记得要用一下哦，带多
好。其实我们这集的重点是讨论说德国为什么致死率特别低，因为德国现在感染人很多嘛，因为现在感染人数大概30000人左右，然后死亡数130个人，
130吧。
可是你去看欧洲各国的统计数据啊，德国后来的死亡率非常的低，大概只有 0.4 左右。
对，真的差很大。
就比如说意大利的病例数是德国的2倍，但死亡率就是20倍。
对啊，好可怕哦。
就大家会觉得很疑惑说为什么德国可以控制的死亡率这么低。
对，像是意大利我之前说三月底嘛是63000的感染人数、然后死亡人数差不多6000人、就是跟德国真的差超多这样子。
对，但其实我觉得两个现在就是你同一时段放在一起比好像也有点奇怪，因为其实两个国家现在目前感染阶段不太一样嘛、因为德国可能还是只是在初期而已，可是意大利可能已经是到比较中期或是到高峰的时候，所以这样比还是有一点奇怪。
但是你看假如说西班牙他们现在的感染人数也差不多33000-34000、然后他们死亡人数已经高达2600多嘞。
对啊，所以他死亡率可能是 4-5% 以上，可是德国真的只有 0.4 哦，就最新的统计。
这还蛮神奇的，是因为他们计算的方式不一样吗？
有可能。你不是说你那天查到一个资料是说他们没有去计算？
哦，对，我有看到有一个新闻，他写的是说，因为他们是算就是 死前已经有被确诊的人、嗯、然后他们才会被算进去、嗯、然后如果是死后才被发现说有感染的话、嗯、他们就没有把它算进去、嗯、所以那个数值很低、嗯、
对，所以这也是 一点可以去看说可以去分析说为什么这么低的一点，对、嗯、但我觉得最主要最最最最主要的为什么死亡率会这么低，我觉得最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德国的医疗系统没有崩溃，
嗯，
对，而且你看啊、哦、就是譬如说在二月三月的时候很多人不是都觉得德国好像是佛系防疫，好像大家都好像没有 很认真的注意说啊亚洲疫情已经这么严重了为什么德国好像没有做什么事、嗯、但其实后来慢慢有资料出来，其实德国在二月一月的时候他们在医疗上就已经开始在做准备了，譬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好，一月份的时候那个 Charité 的病毒研究所所长 Christian Drosten 嘛、嗯，觉得蛮帅，但是大家觉得我眼睛好像糊到蛤蟆肉
很特别的眼光，
他就是德国病毒权威嘛，然后他其实那个时候一月的时候他已经把新冠病毒的那个检测试剂都已经准备好都开发好了、
嗯、
他也把就是跟这个因为他本身是 SARS 专家嘛，所以他也就把过去就他有的那些跟病毒学相关的资料啊他整理成抗击疫情的方式他都已经交给政府了、嗯，对，只是说政府没有对民众就是表现出来、嗯、可能就真的是怕什么经济会不会什么的受到影响这样，
嗯、
啊，
怕恐慌吧之类的，
对对对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的就是德国在医疗系统上面的准备其实是蛮充分，能量其实是足够的，
嗯，
讲到说你说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呢，我是大概有整理出了三点啊，一个是就是那个德国检测的数量很大，就是一滴就是分母大嘛、嗯、你就是你在算这个的时候当你可以很快速的去筛检有没有人感染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就是可以筛检到很多人，那这样分母变大了那相对的就是死亡率就看起来会很低、嗯、第二个还有一个原因是哦，对，那分母大好像还可以提到一点，就是德国现在因为德国那个国家医疗研究所所长然后他就有说到说德国医学实验室现在每周可以完成16万次的新冠病毒筛检，
嗯，真的还蛮多的耶，
在亚洲的话是韩国的筛检的能力是被大家所称赞跟国际上会关注说哎，南韩为什么可以做到那样、嗯、那南韩平均每一天是大概可以筛检15000次，可是德国平均每一天哦，它就可以筛检28000多次，
很惊人耶，
好像 我也去稍微查一下原因是因为很多国家其实因为只有国家指定的那种少数的国家指定的那个实验室可以做筛检，可是德国的做法是它有很多不同层级的实验室都可以做病毒筛检这件事情，所以它才可以就是这么多的完成那个大家筛检的数量啦，对
对。
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德国就德国官方的数据显示啊，就是德国的那个感染者的年龄层偏低，
有吗，
好像80%以上的感染病患年龄就是小于60岁，好啦50岁也不叫年纪小，但是就是跟就是说意大利的平均是63岁啊德国像德国、
哦、所以就是比较年轻一点这样
子，也有人分析说因为德国一开始感染的人啊他们就是是去那个意大利滑雪的那些人、
哦、对，
然后他们回到南德回到慕尼，因为可能就是 南德的人会因为比较近嘛，所以他们就会去意大利滑雪，可是去滑雪的人其实就是有体力去运动的人啊，年龄也不会太高，
哎，那你有看就是被治愈的患者们他们是那个人数也是比别的国家还要多的吗，
这个我好像没有查到耶，可以再查一下
哦，好吧，
被治愈患者的人数，
嗯，
那就可能是重症吧，轻症可能就自己在家好了，就不知道统计得出来还是统计不出来，
嗯，
最后一点就是还是要强调说就是他们医疗能量很强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嗯、死亡率会这么低，譬如说欧洲统计局啊还有WHO 的一些资料它就是的数据啦，他就说德国是欧洲拥有最多医疗床位的国家，特别是重症床位、嗯、像 ICU 那种重症床位，
嗯，
然后你如果去用数字去比的话就是譬如说在德国每10万的居民
嗯，
就可以配到600多个重症床位，可是你相比在法国的每10万的居民它只有309个，那意大利的话只有260个左右，
嗯，
英国很少，英国是只有200多个211个、嗯、整个欧盟平均的每10万人是可以分到372个，所以相当于德国600多个嘛，所以就相当于德国的 ICU 病房或是重症的床位它是高于其他国家2倍的，所以你很自然的你就可以比较好的不管是收重症患者还是治疗重症患者这样，
欸，那德国他这样是不是需要他开放就是去接收别的国家的病患呢？
哦，对啊，有啊有啊，如果
他现在的医疗能量比较强的话，
对，就是我有看到报道，就是说前两天那个在莱比锡跟那个德勒斯登那边直接有意大利的那个病患啊，直接就是专机、然后再来再到那个东德。
有多少人啊？
我不知道，我忘记那个数字了，但是也应该也是不少、对啊，因为总不能你开一台飞机、然后只少少人在里面。
那有那个他没有写到说什么民众有什么反弹吗？就是你不觉得假如说我现在要从一个什么疫情很严重的地方要载很多病人来这里的话，
对，
感觉好像那个城市的人应该会有点反弹，
好像也
是之类的吧。
我觉得这问题好像可以变成一个那个 open question 啊，问大家哎、就是说不知道、就是大家，
那你自己觉得呢？
我当然是持 OK 的态度啊，就是因为欧盟本来就是算一体的啊，所以真的你现在你的医疗能量够，然后你有收治能力的话，当然是要尽量去救别的国家的人啊。
但会不会担心就是他们一旦接收，然后那个感染源就又来更扩大在德国？
有可能，所以其实你还要去看说德国到底现在防治的怎么样。但其实还好的是，因为重症病患他一定是从头到尾被隔离的嘛，所以感觉也不太会把病毒散布出去。
这个好像可以再看一下就是后续的报道怎么样，因为我其实也不太了解现在他们到底接受的程度跟他们到底能够接受多少病患啊，跟提供怎样的医疗资源这样子。
对
对啊
对啊。
好，哦，你现在是要来讲一下呆豆小课堂的关于德国公立保险制度呢？
我以为我课堂刚刚已经讲完了，我刚
没有，你现在你要开个小课堂，
这么多东西。好，呆豆小课堂，好啦，我开始
介绍一下德国公立保险制度吧。就是因为我们是本来是想要讲说，因为死亡率这么低的其中一个原因，其实也是因为德国的公立保险制度很好嘛，对不对？
对，因为我那天就看到一个，有一个还蛮有名的，就是他是一个，他的专长是全球卫生法规的一个法律系教授，他叫 Lawrence Gostin、他就说，在一个美国教授，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蛮值得分享的。他就说，就关于防疫这件事，他觉得博得人民信任是公卫系统的第一优先，公卫系统的第一要务就是取得人民信任。那当人民信任了这个国家，自己国家的公卫系统之后，他们就会愿意来寻求协助。如果人民不愿意寻求国家的医疗体系的协助的话，那他自然就是我国家就自然检测不到他是不是有得病啊，然后也没有 国家也没有办法去追踪他们的接触史。所以我觉得德国，譬如台湾的健保制度跟德国的公立保险制度，就是一个让人民就是信任的制度。就是说譬如说你不会觉得说，哦，就是你如果去看病就要花很多钱，所以你就很愿意就是去看病这样子。比如说我还可以举另外的例子，就是美国最近有一个例子，就是川普政府呢在今年二月的时候，他修改了绿卡的申请规则。如果移民啊在申请绿卡以前，就是绿卡前的三年内啦，如果他曾经长时间的使用美国社会福利，比如说失业救助金啊还有特殊医疗补助啊，他们就会被列入公共负担规则的名单中。那这个名单呢，就代表说这些人哦，美国政府会觉得这一些人他们可能会对美国未来的社会福利造成负担，所以你在这名单上，其实如果你是移民的话，你就会影响你申请绿卡的机会。所以不觉得这个就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说如果这时候你觉得你是移民，但是你有类似感染的这个症状，你就可能不敢去看医生。
对，
所以就政府就没有办法透过筛检然后控制疾病扩散嘛。对啊，所以通过这个例子我就想说，假设我现在在德国，我也是一个移民，或是我是一个留学生，我是一个在这边工作的人，可是我并不是德国人，比如说我还没变成德国人，或是我还没有一个长期的居留权好了，那如果我不能保证的保险的话，突然就是我疑似我自己感染了，我敢去看医生吗？我会不会要付很多的钱？
不用。
对啊，但就是
在德国不用，
在德国就不用，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有德国有比较好的，应该说比较普遍的普及的公立保险制度，所以就不用。对，所以我们今天才想，对啊，今天讲前面讲那个铺陈那么多，其实所以才想说要聊聊公保制度这样。
对，那你讲一下就是谁是可以保公保的呢？还是还有私保的就是差别这样子？
好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以前小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可能会学过，就是在那个德国其实是第一世界上第一个立法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 就那个俾斯麦那个时候啦，贴蝎宰相
有学过，
社会组的都应该有学过，自然组我就不知道了。然后所以全世界其实很多关于社会福利跟社会保障的法源都是来自德国的。我相信台湾应该很大的部分也是，因为台湾的法律基本上是因为台湾是用大陆法嘛，跟德国一样，所以可能是有学习或是承袭一些什么东西。对，这个像德国的社会保障法呢，它就规定说所有居住在德国的人都必须拥有医疗保险，包括学生、工人、退休人员、领救济金的人，就是一视同仁。所以在德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低于总人口的千分之二，很少耶、对吧？
真的。
这医疗保险呢有公立跟私立之分，所以只要年收入低于保险责任上限的人， 他就可以选择一个公立保险公司保。然后像德国，像我们都是公立保险嘛，所以有，
对，
像我们这边就是 ROK， 就是 AOK 跟 TK， 对不对？
对，就是比较两间最大间的公立保险。而且好像我知道的是，就是保险，公立保险其实就你一生只有两个机会可以加入的样子嘛，对不对？就如果你退了之后然后再回来的话，不是很好容易再回去加入这样子。然后第一个时间点好像就是当你就是成为学生的时候吧，你就可以加入公立保险。然后另外一个时间点就是当你毕业有工作的时候，你也可以加入公保。对啊，
但是因为公保是 CP 值最高的保险，所以其实九成以上的，就是大概九成啦，九成左右的德国人都是保公保。
对，或者是假如说你的收入真的很高的话，你也可以退公保然后保私保。
对，那你就可以
另外一种选择，
更多的服务之类的。
对
吧？
对，通常医生的那个品质也是会好一点啦，我觉得。
真的吗？私保医生品质好一点哦？
我觉得啊，通常都是，我是没有保过私保，但是我听说他们的检查都比较，
是没差啊，就是你不是去如果诊所就是看同一个医生，只是你拿出来保险卡不一样，为什么会有医生好不好？
哦，不是啊，有公保的诊所跟私保的诊所啊，像私保诊所的话就不接你公保的，就是卡片啊，
哦，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啊，
对
啊，
对对对。
而且如果通常私保诊所他们通常就是医生都会比较友善，然后他会做比较多检查，他就会就是确保你就是你得到你想要的答案啦，就是你的疑难杂症他就会尽力帮你解决。但是如果公保的话，他基本上他就是医生的品质有好有坏，我觉得就是要看你的运气，或者是那看你的 Google rating 上面你怎么找咯。对啊，我觉得其实那个医生的品质应该是有一些差别的，不然那大家干嘛要就是付多一点钱看私保，也是因为这样啊，我觉得。
也是，而且可是还是八成的人都用公保啊，八成以上。
对啊，因为私保真的很贵啊，或者是你私保也可以就是分成很多不同的科嘛，就像什么你也可以分只有牙齿的私保啊，或者是
可以分开保
皮肤科的私保啊，对啊，就是可以分开的这样。然后公保的话它就是一次就是保你全部，基本上你什么科都可以去看。对啊，
但你觉得它的保费算，就是你觉得公保的保费有很贵吗？
公保蛮贵的啊，
我看资料是说，也不用资料，因为就是我们平常就大概会去缴那个钱，所以就是他好像就是收入的人，有收入的人他就是税前的14到18%的收入，就是保费。然后但是你要看14到18%，它的差别就在于说，如果你是怎么讲，收入比较低的人你可能只要付14%，那你收入相对比较高的人你可能就是要付到薪水的18%，就是收入的18%这样子。
对啊，就是看你收入的集聚这样子。
但有一部分比较好的是说，假设你是雇员的话，那你这个你的健保就是你的公保的保费就是你跟你的雇主分一半，就是雇主帮你付7%，自缴7%这样子。
对，
但通常如果你是在一般公司上班的话，就是你拿薪水单，说他其实就是直接把你扣掉了。
哦，对啊，对啊。可是我觉得看你看了你的那个薪资单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哎，还是蛮贵的。但是私保当然还是更贵啦，但是一般的公保，我是觉得也是不是一个太便宜的保费，基本上，对不对？
可是保公保就很方便啊，譬如说你现在去诊所，你就走进去就好了，你也不用缴那个挂号费什么的。
哦，对对，如果你是拿公保的话，基本上就是拿卡片给他，然后那个他们就会自己跟那个保险公司就是处理那个账单的问题这样子。另一方面私保的话就有一点是比较麻烦，我觉得是因为就是通常私保你就是要自己先垫那个看诊费啊，
然后再去请款，是不是？
对，然后再把那个账单然后寄回去你的保险公司，就是他就是没有那个诊所他可能就没有直接对你的保险公司这样。所以就有点麻烦。
难怪大家都要保公保。对，
对啊，除非你想要真的就是某一个方面，你某一方假如牙齿真的一场很常出问题啊，你就可以保一个特别的牙齿的私保这样子。
但是一般的公保提供的服务应该就已经够了吧？
嗯，大部分是够啦，但就是要看你真的是需要怎样的治疗啊。有些时候私保可以更保全你、嗯、你可以就是都不用付任何钱或什么的、嗯、对啊，然后就当然就是要看你治疗项目啦。
哦，对，可是德国政府规定说其实法定的医疗保险就是公保，必须它其实本身就必须提供全面的医疗保障。
嗯，
这些保障是要可以满足多数人的日常医疗跟健康保健的需要，譬如说疫苗接种啊、洗牙、健康检查都不用钱。
对对对，
就是都是已经包在公保里面的。
嗯哼，也是，
除非你洗牙你要超级高级的洗牙，
对VIP 洗牙法。
你不觉得很多牙医都会一直引诱你去付更多的高级洗牙法，他就会一直引诱你说哎、欸，你要不要加钱，因为本来是不用钱的嘛、
啊、
他就会说哎、欸，你要不要加钱，我可以帮你做一个什么项目。
对啊，然后一天到晚想要帮我美白，我真的觉得很烦。
如果脑波很弱我都会答应，我都会
不好意思拒绝。你都会答应？
那我就是一个很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人啊。
那你就多付钱、哦、那万一你付不出那笔钱呢？
但他会先解释啊，护士那些或医生都要先给你解释说哦，他会加多少钱、
哦、
那在可以负担的范围内我大概我都
会。你都会答应？你好好骗哦。
我觉得脑波很弱啊这方面的。
哦，
对啊。可是我觉得你有申请那个吗？我觉得有一个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公保。
什么优
点？他就是有一个，因为公保不是就是很鼓励那个就是保护维持身体健康吗？
哦，做检测是不是？
对，阿沃卡跟 Take 不是都有推出说一个 bonus card， 就是、
哦、对，
你有、
哦、我有用过一次，但是我其实没有特别在收集耶、欸嗯、因为我觉得那太麻烦了、
嗯、
我每次都会忘记、
啊就是、他们有很多等于是你可以让你身体健康的一些项目，譬如说如果你去做某一些事前就是检测，譬如身体健康检查，或者说你去做一些预防你办公室
嗯
什么，
还有
比如说
癌症啊，有很多预防癌症的那些检测你都是可以得到一些补助啊，就是你看可能就会说你每年就是要可能去到一到两次或者是什么，就是不同的
检测方法，他就会退保费给你啦，因为你有认真的在对待你的健康。
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集点之类的。
对，
这个还蛮好的我觉得。
对，集满了你就可以把一些保费退回来，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对啦，就是有点鼓励大家去多做一些检测，才不会之后有得癌症啊一些什么大问题这样子。
对对对
对啊。
这期节目的第三趴呢，我们就来聊一下我跟玲玲两个人
看病的故事。
我们都是哎，你觉得我算健康的人吧？
你算吧，你就是还蛮少去看医生的啦。
对啊，我还蛮这可是我蛮常感冒，我有很多小小的问题都是不用去看医生的。
你是在逃避看医生这件事？
也不会啊，就是只是懒得去。
哦，是啊。
对啊，那你你好像看了还蛮多那种很大的医生哎、欸，但其实你是一个健康的人。
算是吧，
嗯，
然后因为就是其实在德国看病还蛮多特点跟台湾不一样的，在德国看病普遍来说还蛮麻烦的。
对，
就是不管你要做什么事情都是一定要预约。
对，
然后尤其像是一些很热门的诊所啊，我可能假如说我今天打电话好了，然后、啊嗯、我看他可能就给我成一个月或两个月后的预约时间。
可是你通常看嘉义的话就不用预约啊、嗯、
嘉义我也都会预约。你都不会预约哦？
我们不用、欸、而且我的嘉义是不用啦、哦、而且因为你会去看嘉义通常就是蛮紧急的状况，就是或是你感冒很严重，那你怎么有办法预约？因为你预约到如果你是感冒的话，那你预约到你感冒不就好了吗？我的话真的还蛮，我的嘉义真的蛮好的，还蛮方便的，反正我就会直接就在我们家对面这样，我就直接去那个诊所，然后就说哎、欸，我要看病，只是说你就要等一下，如果你没有预约的话你可能要等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左右。
哦，对啦，如果是就是很临时想要看病的话。
对啊，
就是对啊，所以基本上假如说你有各就是你有什么疑难杂症或者是开始有什么症状的话、嗯、基本上就是在德国大家第一件事就是先去找家庭
医生，然后再他会帮你判断说对对你的状况是怎么样，需要接受进一步的治疗，他就会帮你转诊。
对，
所以
嘉义的德文是
Hausarzt，
very good。
突然考我德文、欸、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去找嘉义哦，就我有一阵子不是常常嘴破吗、
嗯、
其实我平常就蛮常嘴破，我们家人就这样，可能是吃东西的习惯还是什么我不知道，还是基因
火气大啦，
可能火气大那一阵就是又嘴破、嗯、然后又我舌头会有点凹进去。
哦，哎、欸，我也其实也会耶，边边对不对？
对，那其实在中医里面叫齿痕舌，就是、嗯、就你好像因为你
是
因为舌头，
是因为什么啊，
好像是因为舌头肿胀，肿胀之后它就压到你两边的牙齿，
那舌头为什么会肿胀呢？
嗯，好像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看中医就是我看那个网络上 Google 中医的讲法跟这边医生我看医生的讲法其实不太一样。像我在这边看之前去找嘉义的时候，他就说他问我说是不是因为他就问我肚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你就是免疫力跟你肚子是不是凉凉的，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可是我回家我看中医，就是网络上中医的分享是说会有齿痕舌现象是因为什么体内湿太湿跟太凉，然后我想说哎、欸，怎么好像中医跟西医有点合起来，就是它的那个原理感觉是一样的，只是可能他们说法或者什么不一样。Oh. 反正我之前就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啊，然后我就非常频繁的去找我的家医。
Huh.
后来我家医终于受不了了，他就直接问我说，他就开始问我很详细的东西，我的生活状况什么的。他就说：“哎、嗯欸，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很大啊？你工作是什么？你的……”他就说：“那我有没有男朋友？”
哼、huh. ，你的性癖是什么？
知道那时候我刚好在写那个柏林一百种生活嘛，那阵子就是比较紧张一点。结果那个我就说哦，因为我现在在写东西，然后他就说、你写什么东西？我就说哦，反正就一些跟柏林有关的东西。然后他就说、那又是什么呢？会写到晚上的事情吗？然后我就觉得
事情什么意思？
这东西超莫名其妙，就他问你这么超级莫名其妙的。然后我就慢慢觉得好像不对劲。然后后来他终于很不好意思问我说，我看你现在的这个状况，嘴巴一直破跟那个舌头那个状况，我建议你去做 HIV 的检测。
啊，他觉得你有那个艾滋病哦？
对，他觉得我可能是有那个后天免疫系统哒哒哒哒那个艾滋病，
好扯哦！
我那时候
后来你就傻眼。
对啊，我就那时候好想要跟他解释我的性生活很单纯，但是我又不好意思，
这个要怎么解释呢？
对啊，可是我想说干嘛解释那么多给嘉义听，可是你知道嘉义就是会有点像朋友一样的，
对啊，嘉义就是要知道你所有的那个病史啊，还有你平常生活习惯。
对啊，
对
对啊，后来我就没有去做了，我没有听他的话，因为
你没有去做，你不会想要说做做看好像也蛮有趣的吗？
你说 HIV 吧，对啊，
就是知道他那个检测怎么做啊。
对，我那时候可能就有心理障碍，所以我现在可能如果加一
还是你怕得到了结果是
我就是很确定我没有，因为我很单性生活很单纯，
还要大声说出来，我性生活很单纯。
对，我当下就好想要，我的内心就在呐喊说我，他叫我去做检测，他说我就很想呐喊说我很单，我性生活很单纯。
啊、好
啦，反正就是我的嘉义小故事。你有什么嘉义小故事吗？
没有我嘉义就还蛮普通的
啊。但是你有那个啊，你有一次不是你有智齿的故事？
哦，对对对对。因为这边的人吼真的蛮奇怪的。我之前就有一次去检查，然后他就说我要拔掉我的智齿，然后我就说好 啊，然后拔智齿还跟牙医诊所不是同一间哦，我还要再去一个就是专门拔牙齿的地方，然后去那边给他拔牙齿，然后结果他就问我说、因为我有三颗要拔嘛、他就问我说那个时候是圣诞节前夕，他问我说你现在圣诞节要吃很多东西吗？然后我想说应该是没有吧，因为我没有家人在这、然后他就说那你想要一次拔三颗吗？然后
他有问你已经不错了、
对啊，我还想说这次是我要自己决定的、然后他就说对啊，你可以决定你想要一次拔还是三次拔还是两次拔。
哦，那还蛮好的啊。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想说算了，我不想要一天到晚还要来，然后还要预约时间，太麻烦了、因为那个牙医给我转诊一个很远的就是拔牙齿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超麻烦的，我还要跑来这里专门来拔牙齿，然后要很痛的回去、
要是我也是选一次拔三颗。
真的吗？
对啊。
然后但是你知道这完全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你知道一次拔三颗就等于就是你左右两边都没有办法咬东西耶。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隔天肿
的跟
猪头
一 样
一样就像被打一样。
圣诞节我们不是有办那个交换礼物吗？
对啊。
然后我记得你的礼物超级烂的。
对，就是跟我的猪头合照一张。
谁要
可是那时候我真的长得完全是我那时候完全长得是 totally 另外一个人。
对啊，因为你脸是你本来脸很小跟很窄啊。
对啊
对啊，
然后就大家看到我都噗嗤一笑。
你知道我之前我也在这边拔智齿，可是我那时候只拔了一颗，然后可是我的脸也是蛮肿的，可是没有肿到就是真的非常肿，可是我那时候就是跟同事说就是因为我拔智齿所以我没有办法去上班。可是、对，可是我是大概是请了一个礼拜的假，就是我还故意就是在 IG 上面我就故意那个自拍、拍我的很肿的脸，可是我又怕说我那个不够严重，大家会觉得我在家是不是偷懒、 所以我还塞了很多颗那个草莓跟草莓到我嘴巴里面。
你干嘛假装啊？
我在假装好像可以很重，
而且应该也没有人 care 吧？
对，然后
请假就请假，
他们根本就不 care， 因为他们觉得生病请假是很 OK 的事情。
对啊，
我就是有台湾人那个啊，台湾人之奴性啊，就觉得这样好像会就光只是把
讲话是不是
请假就有一点那个愧疚感。
哦，而且最好笑的是我那时候我不是肿成猪头的时候啊、嗯、然后那时候跟一个就是土耳其妈妈一起住嘛、嗯、然后那个妈妈就是我那天回家她看到我、嗯、然后她就说、啊、她以为我被打欸
什么
她以为我被打成就是两个脸肿起来、哦、
她可能我觉得她一定觉得你平常太欠揍了
就
觉得你是被
一定他就觉得我迟早被打是不是
迟早
哦 well 好啦有可能
这个德国的医学我觉得他真的有一点预防胜于治疗那种感觉、嗯、就比如说他智齿他也会希望你就是说一次就把它拔掉啊就是会管
对啊其实对啊他那时候其实也没有给我什么太就是真的很严重的理由就是说我一定要拔他就是说、嗯、就是你不拔的话以后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就先跟我讲然后他就叫我建议说反正就为了要防止就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所以我就觉得你应该先把这三个全部都拔掉这样子、
嗯、而且那个啊我最近我有个朋友也是日本也是一个日本人他其实就被检测出他有子宫肌瘤嗯结果他就看了大概两三家医院他去了一家还蛮全在妇科蛮权威的那个医生那边那个医生也是跟他讲说、嗯、就建议他啦就是他好像子宫肌瘤蛮多颗然后其中有一颗大概有七公分的大小他就建议他说他直接把子宫拿掉、欸
嗯、
然后我日本朋友就很震惊因为他很想生小孩譬如说他就说他就跟我他自己跟我分享他觉得说譬如说在日本啊医生可能会更考量到你的就你未来你
的
愿望或者你是不是想生小孩啊或者是你其他的事情这样子可是德国这边就会觉得说其实预防是最预防他在病变或预防他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就建议他说直接把子宫拿掉、嗯、但他到现在还没有拿因为他还在思考就到处问因为这好像也不
会有什么他应该要对啊多看不同的医生
对、啊、
收集一下不同意见这样子
对啊对啊
嗯啊好可怜哦
对啊哎、啊，你之前不是还有用了一个什么那个到府看诊服务
对，就是我之前有提到嘛，我上一集也有提到过，就是德国这边他们有一个专线叫做116117，就只有六个数字哦。嗯、然后
同样一个专线哦，跟那个通报的那个，
对对对对，就是它是平常一般生病的时候都可以用的。嗯，就是假如说你不方便出门的话，嗯、你可以请就是打这个专线的时候，然后他会询问你症状，然后询问完之后呢，他就会问你说、嗯，那你现在是希望就是医生来家里看你吗？还是你希望就是被怎么样处理啦、嗯、就是或者是你之后会想要去急诊嘛、嗯、还怎样然后我就说对啊我现在没有办法出门、嗯、就是因为我那上一次回来的时候我整个就是全身很痛然后好像就得了一个蛮严重的肠胃炎这样子然后我真的没有办法出门、嗯、虚弱到无法出门、嗯、然后我那时候就自己想到就是我朋友跟我讲我可以打这个
哦
然后因为这个是还蛮好对、嗯、然后就是这个是不用钱的就是它是包含在公保里面的、嗯、对这个我觉得很好所以就是但是我也是等了蛮久就是我差不多等了超三个小时那个医生、嗯、才有一个医生来我家这样子
想必是你家太黄皮
才不是呢我们家只是有很多8+9在这附近晃了
那你家那边人又很好又会就是捐那个食物给那个接人
对啦对啊反正就是我后来就是那个医生真的有来嘛然后他就帮我看一下我、嗯、他就是听我一下我的症状然后就、嗯、他就直接给我一些成药这样子、嗯、所以就等于说我也不用再就是拿着药单去外面买药这样子因为在德国其实、
嗯
通常看医生其实他是开那个药单给你然后你要自己去药局买药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叫医生来家里这个其实还蛮好的其实就是当你真的没有办法出门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对但我后来就是有点觉得、哦、我这个好像没有到太严重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我是肠胃炎但我后来知道肠胃炎之后我就想说、嗯、这好像没有到太严重需要到就是有医生要来家来家
可是我
觉
得你不用愧疚耶、欸、因为我上次我就是我一个俄罗斯朋友嗯、他也是用了这个服务就是免费到府看诊的服务嗯，可是他你知道他原因是什么吗
是什么
他说因为他那几天放屁的量异常的多
什么啊
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一直放屁然后后来他就决定打电话叫医生来了
我天啊，那医生好衰哦，
那医生
他听到这个事，他一听到这个应该就那个白眼都要翻到后脑勺去了吧。
而且我想说，那到底他们难道他们事前不会去，就是接电话的人不会去帮医生去就是塞那个过滤那个病患？
其实会啊，其实他会问我很多问题耶，我那时候打电话去他问我超多问题的。
可能那个俄罗斯朋友他就把自己讲得很严重，但其实他真的只是那几天他放屁放太多了。
Oh my god， 然后嘞，他后来诊断是怎样？
后来好像就没什么事啊，就医生就叫他改变一下饮食习惯之类的。就这样、啊、我就觉得好像超级浪费医疗资源的。所以我觉得你那个肠胃炎很严重。
好，那 我那个很，我觉得我那个很合理，现在
真的很合理。对啊，
嗯，好啊，
那有住院吗？你有住院的经历吗？
没有耶、欸、我只有听过。哎、欸，你男朋友不是有住院过吗？
对啊，晨晨有住院过，他之前那个真的很夸张，而且他重点是他住院然后做了一系列各种譬如说 MRI 的检测、嗯嗯、什么东西都没有查到
哦。
可是他那个住院经历其实也是蛮有趣的。他就是他就有一天他出门的时候，他就看那个外面的，他就有一天骑脚踏车上班出门，突然他就整个世界变成两个、嗯、就是他眼睛看出去的世界是的影像是有重影的，
嗯，
就是分成上下两个，所以他当下就很不舒服、嗯、后来过了一天他觉得说哎、欸，可能睡觉起来就好了，后来就睡觉起来还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很紧张，我们就一起去那个，我就陪他去医院。那时候是先去找急诊嘛，而且急诊的，因为急诊通常不是都要等很久嘛，在德国。
对，
可是那时候刚好就有医护人员，就是医生啦，比较年轻的医生，他就大概去问一下排队人的症状，那他们一听到晨晨的症状，他们就觉得是蛮严重的，
走路都有点困难，是不是啊？
对，因为你就想象说你现在看外面，然后世界变两个，你不会觉得就会很晕啊，
一直很晕这样子，
会很晕，很想吐。哦，结果医生就马上把他带到小房间里面，就是让他就先不要在外面站着，然后
对
马上就帮他安排就是住院啊，还有做各种检测。
嗯，
结果他一开始住院的时候看起来也很恐怖，他就被分到一个，因为他人都是可以动的，外表其实是好好的，
嗯，
可是他却必须住在一个就是一个单独的房间，就是一个很大的房间，然后中间只有一张床，然后一张床上只有他嘛，他就躺在那边，对，可是旁边有数十个医疗的仪器然后插着他身体之类的，然后你就听到哔哔哔的那种，你知道医疗仪器在动的声音，正在那个监测的声音，我觉得好恐怖。而且重点是我也不能待在那边，就是只有他能住在里面，
嗯，
而且也没有网络，所以他那天晚上过蛮痛苦的。然后后来隔天的时候我就去找他，然后他就说哦，现在医生就是说暂时，就是因为刚那个可能是一个暂时让他躺的一个地方啦，然后就要让他去，因为判断一下他的症状，他可能是神经有问题，
嗯，
不是精神有问题，是神经有问题啊。然后
精神有问题，
精神问题的是我。然后他就要把他带到，就是会有医护人员要把他带到，就是神经科的那一栋，专门负责神经科的那一栋那个病房。
嗯，
对，在送的过程中，我就一路陪他，就有一个护理人员带着他跟另外一个也是德国人，就是、嗯、不是我男朋友不是德国人，但是就是我男朋友台湾人，但是那个另外一个人是德国人，他们就一起去那个新的那个病院，然后就去新的病院的时候，他就医护人就跟他讲说，哦，这是你们新的病房啊，你们两个住在一起啊，好好相处哦，什么什么，他就走掉了。对，可是那个德国人呢，他就听完那个简介之后他也走掉，因为他可能说想出去走走之类的。可是等这两个人一消失之后，晨晨就开始大哭，我男朋友就开始大哭。
真假的？
真的。然后我真的完全不懂他哭的点在哪当下
是什么，
可是我一方面又觉得很心疼，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哭，然后我就问他，我就说哎，就是你怎么了，为什么我在哭，没事吧之类的、
嗯、
然后他就说刚刚那个医护人员送我们走过来的时候，他跟那个路上的一些阿公阿嬷感觉都很熟，感觉这些病人都在这边住了很久了，我是不是也要在这边住很久、
好可怜哦，
好可怜。
他就悲从中来这样子。
对，然后我是要安慰他，然后之后我就仔细想了一下，的确因为那个就他去的那家医院啊，他的那个整个医疗环境就是整个 怎么讲，他那栋
疗养院之类的，
有点像疗养院的感觉，就是那一栋神经科的那个，它就是一个红砖建筑、嗯、旁边就是被藤蔓啊、嗯、绿树围绕，非常像疗养院，就觉得好像自己是什么肺结核病患者，然后在那边住。对啊， 这就是、哦、就是我自己没有住院的经验啦，只是我朋友有，就 分享一下。而且他住院的时候、嗯、因为他在那边做很多检测，想说要扮演那个好女朋友
角色吗？
贤妻良母角色，我就一直送东西过去，我还带那个马克杯给他，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带马克杯
马壶之类的，因为德国病院的那个东西很难吃啊。
哦对了，
你知道他们都吃什么吗？吃什么？
那马克杯是为了想要水装多一点吗？
因为马克杯就可以泡很多东西啊，就是泡什么麦片啊、芝麻糊啊，或者什么玉米浓汤啊。
哦，那他吃什么都没有被限制，就是那时候。
那时候没有哎、欸。
哦。
对啊，因为如果不能吃我们自己的东西，然后只能吃医院提供的，我觉得，
嗯，
他应该会崩溃。
那他那时候住多久啊？
他那时候住了一个10天左右，一天的。
蛮久的、欸。
但是因为也是公保的给付嘛，所以一天就付10欧就好了。
10欧，
嗯，
哦，很少哎、
欸，
基本上就是付那个餐费吧。
我觉得那个餐费，我觉得10欧太多了。
什么？
那就是几块面包啊，其实很难吃的东西啊。
我知道，就很德国的的那个餐，对不对？
就是冷的
什么一些香肠，
对，
之类
的。不是热的，是冷的。
哦、
又没有 WiFi
啊10天没有 WiFi，
对，
好痛苦哦，天啊。
很痛苦，他就只能跟旁边的德国人聊天啊，然后他又不会德文，
他没有变好朋友吗？
有啦，就是他在摸清楚了对方的身家背景，而且对方的病也是很神奇，他们两个都是两个找不到病因的人
啊，真的哦。
对，那后来当晨晨说找到病因，可是那个人那时候我不知道那个人现在怎么样，可是你知道那个人他那时候跟晨晨说他生病的，他的症状是说他就因为他那时候他是一个年轻人，他说我在准备我的期末考，
嗯。
大学期末考，可是我突然有一天就读书读到一半，我觉得我脑袋一直有东西在爆炸。
什么意思？
我不懂，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觉得脑袋有东西爆炸，所以他就来看医生，然后医生就先把他安排到，因为他可能觉得脑部的问题可能跟神经什么很有关系，所以他就把他安排到神经的病院这样子。
他可能是要去看精神科吧。
嗯，我也不知道哎、欸，反正总之就是他到最后他跟晨晨一样，就是说目前为止他们就是透过检测的方式做 MRI 排除一些他可能会不会是患什么严重疾病，那没有的话那就只能可能就寻找其他方法，他们就出院了这样。
哦，好、啊，我真希望他就是会好，还蛮可怕
的，希望大家生病的人都会赶快好起来。好啦，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还有什么要
对啊，我们今天废话好多。
对啊，好啦，前面有点严肃，然后后面就是
废话一堆，
废话不重要啦。对，应该没有人想要听晨晨的故事吧。
怎么会呢？我想啊，我很关心他的。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这样咯。
哎，我们是不是还要宣传一下我们的节目？
对呀、啊，我们现在在各大平台，像是Spotify、iTunes 还有 Anchor， 我们都有上传我们1到4集哦。然后我们这一集是第5集嘛，对不对？对，然后我们还有就是也有把这个音频呢放上去 YouTube。所以也在 YouTube 也可以就是订阅我们，开启小铃铛哦，就是可以搜寻两个柏林人，
欢迎大家在可以留言的地方留言。
对，然后请关注我们，就是在 Facebook 跟 Instagram 上面，然后只要搜寻两个柏林人就可以找到了。
好，我们非常需要大家的回馈，
请支持我们，谢谢。
好，我祝大家平安健康。
对，多洗手哦。
好，
就这样，
拜
拜。